像现在的忧郁症患者，大部分都是精神耗弱、累坏的，因为他人生里面有太多他没有爱的东西，他全部都做。其实我觉得这个标准要设得很严格，因为你知道，像我认识的有的忧郁症的朋友啊，他真的不是在过着很痛苦的人生，并不是什么谁谁谁虐待他，不是哦，他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堪称美满、堪称成功的哦。问题是，他没有爱啊，他不是这个工作做不好哦，要是做不好，被老板修理，那是另外一挂的。但是他是都做得好，但是这样不够，对人来讲不够。而且我们谈到练庄子哦，只讲不要得忧郁症，这也未免太低级了吧？是不是？可是问题就是在人的生命里面哦。你就是要能够聚焦在你有爱的事情上面，有这个能力的话，才容易在你的生活的分分秒秒之中提升新的能量。重要的是，你的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是你爱的东西，这个时候的心力才容易成长。因为你看哦，像小朋友他们打那个什么线上游戏的时候，他打他喜欢的 game 的时候，真的是付出 150% 的心力，对不对？那这个武打漫画不是常常讲什么功力提升到什么120%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不晓得哦，你们也不是那么坏的孩子哦，很多漫画都没有看过，那边有看过的吗？哈哈哈哈，什么？对不起，我说错了，纠正，就是刚好你们没有看到这个漫画哦，就是什么150%的功力之类的，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过生活，你才会不断的冲破自己心里的瓶颈。可是如果一开始就没有爱的话，整件事情就很难搞的，对不对？就算我们说练习物论，让潜在意识能够支配之类之类，其实其物论是一个向度，可是在另外一个向度里面，你的人生必须要有足够的，现在流行语叫什么？断舍离，对不对？还是烹心动的人生整理法，对不对？我人生的这一个钟头没有让我怦然心动，我就要丢掉了，要换成让我怦然心动的人生，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看哦，如果你要以我的立场来讲的话，其实怦然心动的人生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生了。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我可能会发现这一个钟头哦，我看着我老公在那边干什么，我没有什么怦然心动的感觉，可是我看着我小孩子在那边玩，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对不对？就是那这一个钟头就要给小孩子，不要给老公。就是有的时候跟家人吃饭你瞅，可是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对不对？就像我们台湾人可以说是最会玩又最不会玩的民族，就是什么放假了我们一起开车上阳明山，然后吃饭，然后回家，累得要死，一点都不开心，就是你要玩也要去玩你想玩的啊。现在的是会玩，很多人是会玩，但是全没有玩他想玩的，对不对？就像我现在比较好恶分明的，我就说你要给我阳明山，对不起，我要去科斯科逛冷冻水饺，我最喜欢在那个冷冻意大利面前看，就是大家爱好不同吗？对不对？就是在超市冷冻柜前面榴莲，我觉得怦然心动呢，哈哈，就是人跟人的好恶是不同的，是不是？你的人生一定有你怦然心动的角落吗？对不对？像莹莹的话，是到日本去逛杂货，应该是怦然心动吧，对不对？但是要你跟我科斯科去逛水饺就也还可以啊，就是大家应该都要知道自己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种触感才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符合一般认为的外在社会的要求，说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你要有一个正当的工作，我不正当那又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啊，我就觉得修炼庄子的人不见得是社会上最正当的人，也不是社会上最善良的人。当然我还是觉得善良很好了，就比如说再看那些，比如说最近什么美国影集不断的在播什么 CSI 犯罪现场，对不对？那我觉得看到有人在那么热心的破解那个犯罪，然后就是在帮助人，我觉得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是蛮好的。我觉得终究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都是要帮助这个全人类的吧，甚至是全部整个存在的，只是说你一定要先要能够帮助自己才行，这是有顺序的。如果你没有帮助自己先活得幸福快乐的话，你不要讲那个帮助全人类，对不对？ 就像是因为我们生活之中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是一个人他当了好先生、好爸爸、好儿子，什么都当，然后忧郁症，对不对？就是他以为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快乐而照顾别人，结果没有办法，这是很残忍的事实。就是当你自己不快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那个就算你硬的去做，也会变成怎么样？就比说一个人一路走来都内心很多愤怒压抑住的那种忍气吞声的女人好了，对不对？那她爱她小孩的方式也是什么？儿了，你要知道，世界上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忍耐，哈哈，就是把她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而已，就是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所以呢，庄子就说，以而为之者，待而已矣。所以呢，你明明晓得这样的人生会把你累坏，就是你在这个人生里面得不到能量，只在耗损能量，你做你没有爱的事情，就是在耗损能量，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我说过，对人相处，对事相处，就是要看后味好不好吗？是不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你觉得做完之后很疲倦，心里头有一种空虚的感觉，那不要做吗？对不对？像你陪家人去应酬，你不觉得很空虚吗？对不对？有的时候好吃，不空虚，对不对？有的时候不好吃，很空虚，对不对？这个后味不好，